欸，你知道绿豆沙其实是绿豆冰沙吗？
对啊，
不是吗？
对啊，本来就是，不然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我以为他是把它就是煮到变成沙而已。
不是，它是绿豆冰沙啊。
对，我完全不知道。
原来哦，我那天跟玉莹去屏东也有喝绿豆沙，然后才发现原来玉莹不喜欢喝加牛奶的。
欸，可是
你老婆推荐我们的，对，然后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就在恒春，在我们住的地方的外面而已。
太好笑了吧？
哦，那天我现在很怀疑，我这种耳石脱落，难道是我那天去你们那里喝酒的关系吗？
还是你喝完酒以后？
可是我礼拜日没事，礼拜一也好好的，我礼拜二才开始不舒服，所以应该没有关系。
好，我先把直播打开。
哎，我真的没有想过唯五会被灌酒。
哎，你们那个婚礼的那个，就是跟我预想的一样，那个酒量哦，赞。
你说那个酒的那个？
对啊，我好喜欢哦。哎，那个一箱是24罐哎。
对啊，还有你光头没有被算进去。
对啊，哎，很猛哎，超猛。
我们那天待到一半，跳到一半，玉莹就默默转过来说：“老师，如果来，他一定很开心。”
我
说：“对。”
我也是敏轩讲的，我才知道唯五原来还会继续喝哎。
我不知道唯舞会喝酒。
对啊，
我没一开始就想说，
我知道唯舞不就是跳舞吗？竟然要喝酒，我想说现在是啊，我不知道啊，因为电视上不会出现有人在喂酒的事情。对，而且一定要干，而且它的杯子是红色塑胶杯，大杯的，不是小杯的，一口 shot。
其实你知道，因为你说唯舞的时候要喝酒啊，我脑中想的是哪一种你知道？我脑中想的是那种国外的 party 很嗨的时候啊，他们会直接用那个就是那个
造
酒器，然后直接让嘴巴张开。
我想的也是那个，因为我跳舞被喂酒，只有在夜店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没有想到唯舞也要喝酒。那跳一跳给你一杯哦，我喝了一口，他说不行，要干。
哇，好猛哦！
然后他给你小米酒，又给你啤酒，所以啤酒，然后啤酒就变成小米酒的催化剂，然后就爆了。
哦，因为混起来一定会爆、啊，
超爆，而且它有气泡嘛，超要求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现在有点耳石脱落的尚明轩物理治疗师。
耳石脱落哦，我们其实有机会可以讲一下，其实蛮多人有的。
我觉得耳石脱落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应该有一点关系。
嗯，我在台北其实遇到的 case 蛮多的、哦。那讲一下耳石脱落啊，如果有耳石脱落问题，其实找耳鼻喉科医师可以解决。
他们真的都会吗？
欸，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遇到的大部分他们找耳鼻喉科医师的时候，其实
都
有做，对对对，但是。都没有教他们回家要怎么做，
他只会握着你的头帮你做。
对啊，如果你有一些耳石的相关的问题的话，我们未来会开
一
集跟大家
讨论一下怎么自救。
对对对，好，那敏轩，我们这集要跟大家聊什么？
我们这一集要聊就是我们逃避已久的迷走神经的话题。
好，那如果现在大家是看，如果你是看我们的影片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上面有放一本书，放在一个
他的脸旁边，
对，放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好的位置可以放它。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一些内容，大部分是参考这本书籍。那这本书在台湾非常的热卖，对不
对？
对，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对，这本书其实它主要是在讲。
书名
是迷走神经的自我检测与治愈，然后它的小标是深受压力所苦的人的自我疗愈绝佳宝典。
这个副标肯定不是英文的原副标，
我不知道，
我猜测这个副标应该是台湾下的。
但是你看来、啊、看这个副标就知道它为什么会大卖了。
哦，也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标题问题，像你知道吗？有一本我觉得很棒的呼吸的书。它的英文原文叫做 Oxygen Advantage， 就是氧气优势。
这听起来就是不会大卖。
对，然后在台湾以后，这本书的书名变成最人改变人生的最强呼吸法，完全不一样。
怎么突然听起来从一个很专业变成一个很 local 的？
对对对对，那你知道吗？对我来说，这本书写的内容其实蛮深的，
不错的，
很不错。但是突然改成这个，我就有一种，哎，有很多人应该不会想买。
我上次看了一本书，最近在看，现在在我们的书架上，那本书的内容很不错，可是它的书名烂到一个我觉得很傻眼。它叫《女神什么宝典》， 女神什么永久，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当一个永久不老的女神，女神不老宝典这样子、嗯、我想要看这书名听起来是个烂书，结果翻出来发现看这里面书很不错、欸、
对啦，所以其实还是要，我觉得这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一些人写读书心得或是书评的原因啦，其实我觉得可信度蛮高的，因为如果他今天写了你去看觉得超烂的话，你再也不会相信这个人，所以其实大部分我要写一些读书心得或书评的，其实它蛮有参考价值啊。只要他不是那本书的推荐人的话，通常都还蛮有参考价值的。
因为他没有拿钱嘛。
对对对对对。
好，
那这本书在讲自律神经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我们的听众不知道什么是自律神经，所以可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自律神经吗？
那我们以前以传统来讲，自律神经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那个。最常听到的就是会有两种嘛，一个就是让你战或逃的那个神经，另外一个是让你放松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就有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对，我们在讲自律神经的时候，不是只有紧张的那一条，交感跟副交感神经都是属于自律神经的一部分。
对，那现在比较新的，其实它指的新，其实也是大概这几十年啊。以医学来讲，近十年算是新吧，对不对？
我觉得算。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近十年的新的一些研究指出，其实我们的交感神经不是只有那两条而已，它叫做多重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它就是多了一条叫做副侧的副交感神经。
副侧副交感神经
有一个背侧跟一个副侧，那副侧就会让你比较有办法社会性，因为我们讲战或逃，那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去解释忧郁症的人怎么办、因为他不是放松，可是他又是焦虑、他没有办法单纯二分法，所以又多了一个副侧，就是如果有掺杂副侧，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能够安全的跟社会沟通的状态。
那背侧的呢？
背
侧
就是我们比较常讲的焦虑的那一条。
焦虑的那一条。
对，焦虑会让你想要战或逃的那一条。
那这些神经啊，它的背侧跟副侧啊，大概落在什么位置？
大概落在什么位置哦？我记得它的图上面是，我来翻一下这个图，因为我没有特别去记它的那个位置。
这本书蛮热销的、啊、我记得现在应该会比较好买了，所以如果有兴趣，之前
是买不到的，
对，有兴趣的话可以买这本书，因为其实内容真的蛮不错的。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聊一些就是自律神经的一些检测的方式啊，还有一些怎么样可以自己做一些放松以及调整的方法。那自律神经像刚刚敏萱讲的一样，会有一些这种焦虑紧张的问题，
对，
战或逃的问题，这些都大家比较熟悉的部分。
对，
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其实在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而且很多人应该都是慢性的自律神经失调。
没错啊，如果你是苹果 Apple Watch 的使用者的话，或者是你用 Garmin 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他突然跟你讲说请深呼吸。
哦，对对对对对，会，
对对对，你知道他其实是在检测什么东西吗？
你呼吸频率吗？
呼吸频率其实是一个，但是最主要其实是来检测你的心跳，
所以是 HRV。
对，以前我们在讲自律神经失调的时候，最早只能够用症状，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症状没有办法被解释的时候，
对，
他就会被丢去说你的自律神经可能失调了。那现在啊，虽然说它不是百分之百完全准确，但是至少用 HRV， 就刚敏萱提到的这一个心率变异分析，它是一个可以来判断是不是有自律神经失调这样的状况。
HRV 其实讲的是每一拍心跳的每一拍跟每一拍之间的间隔，
对
不对？对，
我们的心跳其实不是固定间隔的。
对，
如果你的心跳间隔一直都是固定的话，那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我们的每一跳之对，我们的每一跳之前其实都会有一点点差微小的变异性，这就是所谓的心率变异分析。那你的心率变异太低或者是太高都会有问题。
对，
那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会去判断说你是属于例如说交感神经过度活化造成的问题，或者是另外一种副交感神经过度活化造成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必须要有专门的仪器在检测。那因为像 Apple Watch 和 Garmin 他们有心跳侦测的功能的这些手表，它其实就可以去执行心率变异分析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今天不跟大家讲怎么分析，因为背后会讲到大家很熟悉的傅立叶转换，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就不讲。可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的心跳之间的这样的变异性过小的时候，通常代表你的交感神经活化的程度比较高。
交感头发
对对对
过小，就是比较焦虑、比较紧张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那心率变异分析是目前已知能够比较客观用来判断自律神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我去上那个昆塔里尼瑜伽，他们里面讲强调蛮多泛唱跟冥想。他们也是说，当你在他们会用一个仪器，一个国外的发明的戴在头上的仪器，也是检测你的 HRV。当你的冥想到一个不错的状态，或是你泛唱到一个不错的状态的时候，你的 HRV 会是在一个最好的，它是一赫兹
最好的水准，
对，它会亮灯，
有一个
然后就跟
你
讲，
那
你
是说那个吗？它有一个可以戴在头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 app，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
那个真的很酷，
那
个就是你的冥想进入的时候，它的那个灯号会变，
对对对对，所以你就会发光，那个佛祖后面会发光。
可我记得卖蛮贵的，
好像台湾好像卖6000还8000，我有点忘记了。1万块以下了，
1万块，那其实还好，不算特别贵，
没比我想象中。
我的疑问是要戴那个啊，会不会你会一直就是在冥想或者在练习的时候，一直觉得这边被东西夹住的感觉？
我的那个时候瑜伽的老师他不是那个感觉，但是他说他会变成很想要知道他有没有到了，很想要知道他有没有到了。
哦，还这样的话就失去了冥想，
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他后来想说啊，算了，我不管他了啦，他就到了。
对啊，另外一个是这样夹住的时候啊，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衣架挑战吗？会不会两边就你戴久以后两边压力不一样，所以你会头会让慢慢的转往
右边？有可能，你眼睛张开都发现你怎么看向右边。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一些自律神经这样的失调的问题啊，可以借由一些就是说冥想或是泛唱的方式去达到调整。那我想大家应该最有兴趣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
什么情况下吗？如果我们以这本书来讲，它的说法是一个叫做九头蛇的说法。它意思说，古希腊不是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九头蛇，
对，
你砍掉一颗头它会再长出来，砍掉会再长出来，除非你砍到那个关键性的地方。那它指的关键就是自律神经，那其他那些九头蛇就是各种症状。那它可以分成生理压力、
生理的问题、
情绪的问题，然后心脏、行为、人际关系、心理，然后免疫系统跟内脏，
太多了。我们先讲一些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好了。
对，
失眠，睡不好是一个非常不能讲一标准啦，但是一个常见自律神经失调有的指标，
但是是指的是长期失眠。
对，长期失眠，
对，
睡不好。第二个是焦虑，焦虑也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问题的。那再来还有一个是这个现代人就会很多了，全身紧绷，而且你觉得睡完觉以后并不会放松，
就它会变成跟那个什么筋膜那个什么
肌筋膜症候群，
对对对对，有关嘛？
对，所以其实先讲一下肌筋膜症候群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诊断，
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办就把你丢去哪。
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一样，原发性就是不知道。
对，
症候群通常也代表不知道。症候群的意思就是把一群症状组合起来，他们通常会一起发生，就叫做症候群。例如说肩胛脊症候群，肩胛脊的成因呢，最少最少都有4到8种。最少都有4到8种，那到底是哪一种不知道，反正有这样的现象统称叫做症候群。只要叫做症候群的东西都会比较难治疗。
对，
因为症候群就是跟原发性很像，那原发性是不明原因，症候群是发生的可能性过多，
但
不知道是
哪
一种，叫做症候群。
对，所以失眠嘛，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有酗酒啦，或是处方药啊，这些可能会有关
啊。对，所以自律神经实在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超大的议题，我们好想逃避，
因为这真的很大，这个甚至可以牵扯到那个 PTSD。PTSD 的人可能也会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
对，
所以自律神经真的很大一块，而且处理的方式就像讲的一样，它有时候会呈现一些症候群的现象，所以处理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种。例如说你看他其实自律神经失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那有些人其实借由心理諮商的时候其实
就
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对，
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是他的什么神经生理有问题，这些人服药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对，
那有一些人是一些例如说肌肉骨骼方面的问题也会造成自律神经失调，那因为我们是物理治疗师，所以我们会聊比较多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
临床上面看到最容易跟自律神经失调相关的症状
身体
就是脖子很紧，
脖子很紧。
对，这些人都有共同特色，呼吸非常快。那这样现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就是感觉一下，你有没有办法算自己的呼吸？可以的话，你就找一个手表，找一个时钟，数30秒。30秒去数自己的呼吸，然后乘以2，你1分钟的呼吸次数只要超过16次，那就是太快。
超过16次就开，
对，只要超过16次，
不管年纪吗？
对，不管年纪，只要超过16次就是过快。
对，
那这种呼吸过快的人，因为我们在呼吸的这些肌肉啊，它并不是一些速度很快的肌肉，
嗯，
我们呼吸的肌肉是一些比较慢的肌肉，所以当你呼吸的这么快的时候，你一定会用到你的脖子，
嗯，
所以用到脖子呼吸的这些人，他就会让脖子周边的肌肉越来越紧。
对，
因为这些肌肉原本应该要去保护移动你的脖子，现在被你拿去当作呼吸来使用，那这个时候这些肌肉没有在它正常的功能上面，它就会造成什么样紧绷，那紧绷的时候在这边会影响到很多东西了，包含了
上颈椎、
上颈椎下颈椎，包含了横膈膜。
对，
那我们从横膈膜开始讲好，因为这算是我个人的专长领域。 对，你一直用脖子呼吸的人啊，横膈膜容易处在一个过度紧绷的状态，
因为它一直往上提嘛。
没错，那横膈膜过紧的时候容易影响到迷走神经，或者是就像刚才腹侧的这一个
交感
副
侧的迷走神经啦，应该说副侧的迷走神经，
副侧的迷走神经。
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引发比如说焦虑啊、紧绷啊、疼痛啊这一些的现象，所以你去网络上搜寻各种跟自律神经失调相关的一些运动或处理方式，很大一部分都在讲
腹式呼吸。
对，我觉得腹式呼吸不太好，其实就讲呼吸就可以，
就是有一点现在有点过头了。
哎，对对对，其实我们遇到很多腹式呼吸过头的人。
对，
哦，不需要想太多，那这个是一个超级简单超级有效的方式，
就是漫长呼吸。
对，当你感觉到有这样子一个焦虑的状态的时候，或是你知道有一些自律神经症状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睡不好的人，都可以尝试把呼吸给放慢。那你会听到很多人都在讲说把呼吸放慢，呼吸放慢，
多慢
多慢才是真的慢，这个是有研究证实过。那先讲一下，你只要一分钟呼吸的次数低于12次，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慢的呼吸次数。
如果大家不知道要怎么抓，其实现在网络上很多影片是引导你呼吸的，它会帮你算节拍。
对对，我应该要也拍一片。
对，有那种很慢的，嗯，因为我自己是有在冥想的人，所以我很多这种音乐，嗯，就是你可以随着那个呼吸配，它有1:4的，
嗯，
几个呼吸几个吐气的，或是1:1的。
对，那我这边我会推荐大家，如果你想要用呼吸来调整你的自律神经的话，有一个呼吸方式我觉得很赞，叫做244呼吸法。
244，
对，我不太确定有没有人这样讲，因为我曾经听过，但我不太确定是有人提出来的还是我跟我的 case 讲的。244呼吸法，什么叫244呼吸法？
嗯，
吸气2秒钟，吐气4秒钟，憋气4秒钟，
嗯，
总共一个呼吸的 cycle 10秒钟。
你知道我们冥想有一个方法是这个，没有错，
好的，244嘛，
会憋气。
为什么244呢？因为这样子你一分钟呼吸次数几次？6次。
对，
根据研究来看，要怎么样让你的心率变异分析，哦，我知道听起来很怪，可它就叫心率变异分析，怎么样让你的 HRV 达到一个理想的数值，
嗯，
你把呼吸放慢到4到6次的时候，可以，
这个时候最，
对，可以对上，哦，这个心率变异分析的一个控制的一个中枢，所以你的呼吸次数只要一分钟调整4到6次，基本上来说就可以很有效的改善这样子的一个交感神经过度活化的现象。那我会特别讲244，这也跟我们的呼吸生理有关系。
对，
我们的一个理想的呼吸频率是吸气跟吐气的时间是1:2。
嗯，
哦，1:2，
吸一吐二。
对，吸一吐二。可是如果你做吸一吐二的话，其实很快。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吐得很短。
哎，对，现在都是很多人，你会发现他会可以吸比较长，吐得很短。
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嗯，
那我们最后面在憋气四秒钟，最主要原因是我们要去伸展我们的吸气的肌肉。我们吐气吐到底的时候，可以去让横膈膜达到一个比较长的长度，它可以去伸展我们的横膈膜。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244呼吸会是一个好记，然后又好执行的呼吸方式。
我们下次录一个你的。音频，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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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警察来咯，音频，
至于警察，我指的频是频率的频啦，
啊，频率的频也是啊，音频，视频，
视频，
亲，我们拍个视频，
好的，至于警察，
欸，你知道，而且被侵入之后啊，很多人都忘记视频原本应该是什么，
视讯，
不是影
片，
视频是影片，
影片，对。
对，那音频对应过来其实就是一个音档或是一个录音档。
录音档。
对对对对。不过现在可能国中以下的学生应该都不会用这些字了。
嗯，我上次有跟国中以下的小朋友聊过，嗯，我问他们你们学校大概对这个什么想法？
嗯，
欸，他很有想法哎，欸，他们其实都知道哎，欸。
那可能是你问的很有想法。
我刚好问到一个很有想法的吗？
对啊，因为不是我们看一些 YouTube 上去访问都有一些，哦，以用简体字为荣，因为用简体字的时候会有比较多人追踪。 你像他嘛，有十几亿人，对不对？随便几个人按你赞，都会比在台湾的人多。
所以我们是老人了，我是以用繁体字。
我们是老人啊，现在小朋友都在用小红书啊，
好讨厌哦。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医疗人员开始进入抖音啊，不过你想进入抖音这些医疗人员啊，都有点太慢了。
我上次去 Google 过啊，就是没有很成功 follow 的人
很难啦，因为就是 follow 群的问题，
然后再来是大家创意度真的不高。我不是我在讲，我自己本身是医疗人员，我就觉得我很没有创意。
哎，这个是我觉得医疗人员问题的感，超无聊，
超无聊啊！我们真的很无聊，怎么可以这么无聊？
没错，我们就是一群超级无聊的人。
你已经很不无聊了，好吗？
但是我
觉得你已经算很不无聊了，我觉得我很无聊。
所以你看哦，我们这里就我可以拉回来在自律神经的部分。当你的眼睛视觉注视在一个小萤幕上面的时候啊，你其实很容易忘记呼吸。
对，不由自主憋气。
对，而且以抖音这种来说啊，因为它已经抓准了人类大脑的弱点。人类的大脑就是喜欢不断的被喂养各种刺激，
刺激。
而且当你用一种短的快速刺激的时候，这些人的大脑很容易会被吸住。所以为什么这些啊抖音啊短影片啊会非常非常的会让人家就叼住，一直
往下看，就是你会一直看着停不下来。
对，你的大脑就是喜欢刺激。那我们其实藉由呼吸的方式就可以降低你的大脑对于这些影片的恶性需求。你知道我昨天才在看啊，就是大麻在很多地方都是违法，或者有些地方是合法的，所以以台湾来说是违法的嘛，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大麻是毒品。但是说实在话，如果以成瘾性跟造成的问题来说啊，
比酒精还低不是吗？
比酒精低，
对啊，
比糖低，比短影片低，我觉得
绝
对比短影片低，
比短影片低，笑死我。
你知道吗？当你收大麻的时候啊，其实在适量大麻使用情况之下，不讲医疗的使用，一般人的使用，其实大部分人使用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身体很放松。
对，
有一些人其实在使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大麻之后，他会感觉到身体的肌肉会得到放松，因为它会让你的副交感神经的活性增加。那短影片只会一直刺激你的交感神经，会让你越来越兴奋，这个时候身体会越来越紧绷，姿势不良，肌肉又紧绷，然后长时间端注在一个小萤幕上面，所有现代文明病很多都会从这边开始。
而且现在的人的那个慢性的压力都其实都比以前的大，因为现在资讯速度来得太快了。
对，我在讲我的呼吸讲座的时候啊，我们现在一个人一天接受到的资讯啊，比中世纪一个人一辈子接受到的还要多。
对，而且以前等一封信要等多久，现在不是。
那你就知道，你就知道有这么多讯息里面啊，有超级多垃圾的资讯会进到我们大脑里面。
我自从开始不戴智慧型手表之后，我觉得我的焦虑有下降。
哎，对，像很多人其实这种智慧型的东西以后会越来越焦虑，因为你会一直很想要用，就是会想要 check。例如说，
对，它一震动我就要看，一震动，可是明明就是垃圾，我不需要看的啊。
对啊，还有那个像 Facebook、Instagram 也是啊。
对啊，
你会忍不住就想去滑它，没事就想滑它，这个就是一个其实都是一些三 C 成瘾的现象，
就是比较焦虑。
对，那三 C 成瘾的时候，就是我讲一样，垃圾资讯很多。第二个，你的大脑会耗费很多额外的
力
能量去处理这些废物资讯，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就会造成很多人自律神经失调。
所以最近也是这种什么什么瑜伽课啊、冥想课、身心灵大爆发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很需要这种东西。
对，然后你知道吗？虽然说有些东西不是有些东西是唬烂的，但是老高的频道啊，我个人是忠实观众，
我也是忠实观众。
那他要讲嘛，对不对？很多的时候跟外星人有关的东西，他现在都讲到什么？人类进入到一个选择的时代了，
对，
要往
要扬升，
对，
还是要落要留在原本的旧地球？
对对对，你是心灵的提升，还是你要继续停留在物质的阶段？
对
对
对，最近
你会发现，像例如说矽谷啊，矽谷应该可以算是全世界先进科技最多的地方嘛。
对，
矽谷有很多的一些工程师，他们都把小朋友送去没有任何三 C 的小学。
哦，现在矽谷有这种小学？
有，而且很热门，因为就是加上这些小朋友就是在大自然里面玩耍，在大自然里面成长，不用任何的三 C。
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僻静营？
他们有很多僻静，可是你说的是什么的僻
静？我说的是12天完全把你关在里面不能用手机的那一种，12天哦。
是做什么的？
他们在里面会做一些，我其实有点忘，看一看忘记了。总之，他就是让你在里面，你要讲禅修也可以啦。反正他就是把你那12天是手机是拿掉，你不能跟手机有任何接触。
你知道吗？就算这12天什么事都没做啊，这个一定有效。
对，有效，有效。对，然后很多人出来之后要看手机，开始觉得很紧张。
你知道像那个我们之前在讲眼睛的那一集有讲过哦，看近其实才是问题，并不是看三 C。
重点是，
所以当你把三 C 拿掉之后，其实你会看近的时间会减少非常多。
对，
你知道看三 C 的近视率不亚于看书。
因为其实都是近啊，
对，其实都是近的问题，
而且它有蓝光的问题嘛，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光线对于视觉的影响，我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出来啦，应该这样说，至少就我知道，而如果有知道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讲。但是你只要放下3C 的产品，接触大自然，多看外面，其实是一个对身心灵都很有效帮助的一些活动。对，你会发现你在这些地方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比较放松？有时候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些资讯量的减少，
对，
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焦虑感降低，你的焦虑感降低，呼吸自然会放慢，
对，
呼吸放慢又可以让你的身体更放松。
嗯，
所以其实啊，参加这种毕竟它当然有它的好处，只是价格应该不菲。
好像没有很贵耶，我看了那一个没有很贵，它是台中有一个点，然后嘉义有一个点，台中那个点在整修，在新社，在整修，不然我还蛮想去看看。
有十二天有点长，
但是他有说如果你受不了，当然你要随时离开也，他不会挡你。
你看这样子感觉像很像是那个戒断所，吸毒犯有没有？
三 C 乐戒所，
三 C 乐酒，我想现在一定超多人有的。我有一阵子发现我有这个情况，
真的、哦，你怎么发现的？
因为我那个之前有下载，后来现在 Google, 如果你用 Google 的话 ，Google Pixel 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荧幕的一个检查装置，
对，
它会分析你这一天到，然后这一周、这一个月
用
你使用荧幕的时间有多长，而且它会告诉你每一个 App 你使用的长度，
对，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你一天浪费超多时间在看根本没有帮助的资讯，
对，垃圾影片，
你们垃圾影片啊，就是有一些讯息你真的不需要知道，
对啊。而且然后再来是比较有趣的是，那一天那个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有提到，
你说昆达里尼的课吗？
对，刚好因为那天刚好老师前面，因为那位老师是一位心理智商师，曾经的心理治疗师，所以他前面讲了蛮多跟结构有关的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的自律神经迷走神经有一条是喉返神经嘛，他分支到这里，他说所以为什么你在念经的时候，他说不管唱什么都可以，你念经的时候会觉得放松，是因为是喉返神经的影响。
对，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呼吸，你呼吸很急促的时候会容易用脖子这边的肌肉，脖子这边的肌肉张力上升的时候，其实就会影响到所有脖子周边的结构，包含了刚你提到的这个
喉返神
经。
然后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当你焦虑的时候，你第一第二颈椎每次都会歪掉，
会歪掉。
歪，对，他说臂歪，这本书说臂歪。他说 他自己尝试，只是他请他的学生摸着他的颈椎，现在是正的，他只是光想到一件他觉得很不开心的事情就歪了。
哇，酷哦，
超屌，
超级酷。
他是，我觉得我们哪天可以试试看，你先想一件你很讨厌的事情，
对对，我下次摸摸看，
对，
我跟你讲，我觉得摸摸看不太准，我们直接用超音波看一看，
看他是不是真的歪掉。
如果就一想到我们看到画面上在移动的话，看真是酷，
对，超屌。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录下来给大家看。
对，我们有机会再玩玩。
刚刚敏轩我们在前面聊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嘛，那因为这边会歪掉的关系，所以有一个手放在颈椎后面的方式可以。
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很多运动，但是最简单的就是你躺在床上，然后把你的两只手。
暂停一下，暂停一下，我们要慢一点点，对不对？从第一步躺
在
床上，然后第二步
两只手。这叫什么？十指交扣。
十指交扣。
十指交扣，然后放枕在后面，就有点像大熊躺在那个屋顶晒太阳的姿势。
哦，就是头放手放在后面这样枕着，
对对对，
当枕头
枕在后面，然后要躺着，因为他希望你的枕下神经可以被接受一个刺激。
OK， 所以你的大拇指吗？还是
不用？你就是这样躺着，你的头躺着就会有压迫。
哦，
你的枕头压到，
所以你一定要摸到头跟脖子之间的区域。
对，然后把你的手放在那里，放着之后呢，头不动，眼睛往右看到底，维持30秒。
然后维持三十秒之后，
维持三十秒，直到你觉得有一个，他说有一个叹息反应，叫做是神经放松的反应，就是他会吸气又吸一次。
哎，那个，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呼吸生理学的部分。
对对对，叹息反应。可是为什么是叹息？明明是吸气。
哦、因为它其实不是这个提醒，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塞之后，
对，
在你长吐气之后，你一定会不自觉的长吸气。我们自然在呼吸的时候，并不是每一口呼吸的量都是固定的。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正常健康的呼吸，你吐气的时间会比较长。
对，
所以其实你在吐气的时候，它会慢慢慢慢的，你的整个肺里面的空气容积，它会慢慢的减少。
对，
可是一直不能无限制的减少，这样你会吸不到空气。所以大概我印象中一个小时会出现6到10次。这样叹息，这样子慢慢吐下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吸气，把它的量拉回到原本的一个 波段里面，
他说就是会等这个反应，對對對對，如果没有就是一样三十秒之后换左边。
对，因为你知道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通常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然是呼吸有问题，第二个是你的呼吸就像我们刚前面讲的一样，你都是一直吸气很快的人，吐气很短的人，这个时候他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反应。所以当你躺着这样放松的时候，因为这个是一个神经控制的反应，所以它一定会出现，一定要出现。
对，
在放松的情况之下，
就理论上它一定要出现，
没错，
就是右边看三十秒之后换左边看三十秒。
所以他说要等到那个反应出现才能看另外一边吗？
就是要嘛就三十秒，要嘛就反应出现，看哪一个先。
哦、了解
的。对，如果反应在十秒出现，你就可以换边了。
对、啊、那欢迎大家回去试试看，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试的一个结果。
对，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睡。那个人是。网络上有人推荐睡前做会觉得比较放松、
欸、对，我讲呼吸的一些刚讲呼吸放松放慢呼吸的一些运动啊、嗯、我也非常的推荐一定要在睡觉前做，
前做、
哦、因为睡前做是最容易让你放松入眠的一个方式、嗯、另外一个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的身体其实有些问题，所以你在坐着或站着的时候难免会因为这些问题造成你的呼吸压力比较大，
躺着的时候比较不好，
大部分人躺下来的时候你的呼吸形态是比较好的。
对，
那躺下来的时候呼吸形态还有问题的人，例如说一些会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啊，或躺下来会觉得翻来翻去找不到一个舒服位置的人，哇，那表示你的情况真的是比较严重，才会有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嗯、啊，那对，我们会在看看能不能录出我们刚刚遇到的这些影片。
哦，对啊，那个第一、第二颈椎到底会不会歪掉？
哦、非常期待，
我也很想知道。
晚一点可以来试试看。
我晚一点不知道有没有空。
OK， 好，那就先这样啦。我是刘晨慧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慧治疗师，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
拜。
拜
拜。